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回。这个女修仙者呀，花了个天价买下了这件大名鼎鼎的丹炉，也不知道是不是物有所值。或许是这次的竞价太激烈了，刺激到了众多修士的神经，厅内原本冷清的气氛在此之后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一件件的顶级法器、珍稀原料都被众多热情高涨的修士是一抢而空了。可是20几样东西拍卖完之后，韩立还是没有见到有和阵旗和阵盘的出售，这让他有些不耐烦起来。韩立不禁想到，若是这次的竞买会真的没有这方面东西出现的话，他真的要再去星辰阁一次，就是最基本的布阵法器多买上几套也比较行啊。韩立正想着，哎，前面那瘦高汉子说出了下一件竞买品的名称。上阶法器，傀儡机关兽一对，实力堪比炼气期9层的修仙者，而且绝对忠实，悍不畏死。若买了回去，就相当于随身携带了2个贴身护卫，机价只要110。傀儡机关兽，自己的那个上阶法器不是也叫傀儡弓手吗？难道是同样的东西？韩立心中一动，坐直了身子，认真的注视了起来。瘦高男子已经在桌上亮出了2只黑黝黝的玩偶一样的东西，只有拳头大小，外形却似狮似虎，却又非狮非虎，也不知道是以何种怪兽为原型制作的。有许多客人可能没有听说过，或很少听说过这傀儡机关术这门道术吧。这是一种源于法器炼制，却又和法器绝对是不同的道法。虽然我们这里罕有人知，但在极西之地却是极为兴旺流行，甚至还有一个叫千竹教的宗派，专门以此创派立宗，已将这门道术发挥到了极致。据说呀，顶级的傀儡机关人甚至可以和筑基后期的修士一较高下。另外，把这对机关兽评为上阶法器，只是本殿私下的行为，实际按照机关术的正式分级，应该称呼2级傀儡兽才对。这男子见下面的修士似乎对着机关兽不大感兴趣，没有人出价要买，就出现了冷场，就急忙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资料背了一遍出来，希望啊能够引起这广大修士们的兴趣。可是这些话讲完之后，下面的修士虽然起了那么一点儿好奇心，但是要他们出110买2个玩偶似的东西回去，可没有人愿意干这样的傻事。再说了，炼气期9层的护卫对在场的修士来说能有什么用处？110。一个声音在角落里响起，嘿嘿，竟真有人要买这对玩物。顿时修士们的目光往着角落里看去，不过这个人呢，不是韩立，而是坐在另一边角处的某个蒙面人，一个用肥大灰布袋子罩住了整个头部的人。150块灵石。就在其他修士啊觉得那怪人极为败家之时，另一个口音怪怪的、吐字极为生硬的叫价声在厅内响了起来。这一下厅内的修士们都愕然了，不禁又望向新出价之人。一个身材魁梧、头戴绿色斗篷之人正双手抱肩的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新的出价声就是出自此人口中。 当众多的修士望向此人的时候，这个人竟然毫不客气地冷眼相对，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的样子。210，布袋罩头的怪人似乎势在必得，马上就再次喊出了口：
我出300块。
魁梧之人同样一步不让：
400、600块。
转眼间呢，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将这对傀儡兽的价格抬至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时候就算厅内的众多修士再愚蠢，也听出了不对之处。这对傀儡兽难道藏有什么惊天的秘密不成？这时所有修士的心里都不由得生出了这样的念头。整个大厅内的修士互相对望了几眼之后，心都砰砰直跳起来，甚至有几名财力雄厚和性急之人直接就加入了竞价之中。不过也有一些老成一些的修士心动之余却还有些怀疑，这两个人别是这个密电派出来的托吧？莫非是故意把这不值钱的东西抬至了天价，好让他们做冤大头？抱着这种想法的修士还真有不少人，韩立呀就是持怀疑态度人之一，所以他一直冷漠地看着，没有一丝动心的样子。
我出910，外加这样东西。
身材魁梧的怪人眼见参与竞价的修士越来越多了，心中一急，竟然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件东西，然后他几步走到了那瘦高男子的身前，往桌前一放，接着用生硬的口气讲道：
这样东西可值数千灵石，足够换取这对傀儡兽绰绰有余了，快把他们交给我吧。
看见这情况有些失控，瘦高男子早就机灵地将他收进了储物袋，现在他见这魁梧之人掏出了这块黑乎乎的似乎是块破铜烂铁的东西，就要逼他拿出已经大大升值的竞卖品，不禁一翻白眼，毫不客气地说道：
阁下，请您最好冷静一点，你的东西我们自会评定其价值，但是现在还是先回座位，这是正理，否则本殿将是阁下存心捣乱，那可就不客气了。
魁梧之人一听瘦高男子的威胁之言，先是大怒，他是何等身份之人呐、在自己宗派的时候那是一呼万应的人物，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呀、顿时一捏双拳就要发作起来。但是当此人一扫视那头戴布袋的怪人的时候，发现对方一动不动地正注视着自己，眼中还流露出几分幸灾乐祸的神情，这让他心里一动，转念一想之后竟强自按耐住了心中的暴怒，突然一转身走回了座位。本来以为会上演一场好戏的某些修士不禁有些失望，这傀儡兽的竞卖还是要继续的，但是那块黑乎乎的东西已经交到了坐在檀木椅上的三人组合手里。此时啊，他们正小声地议论着此物，虽然因为戴面具看不清具体的表情，可他们那种慎重至极的态度还是让所有修士都看得出来。那块巴掌大小黑色的看似铸铁的东西被这三个人翻来覆去的检查了数遍之后，终于统一了意见出来，接着由中间的黑衣人站起来大声地宣布道：
上品铁金鱼怪，价值灵石2000。
然后这个人就一个字也不再多说，坐了回去。
铁金，
听到这两个字的修士心里全都不禁一惊啊，原本还想出价的人马上闭嘴不再言语了，人人都惊愕地想到，
这位难道还是结丹期的高手不成？这否则哪里来的铁精啊？
这可是只有结丹期的丹火才能提炼出来的法宝原料，并且一般情况下，修士提炼出来的这种原料啊，都会立即融入到自己的法宝之内，好提升法宝的威力。他们是不会让这些原料轻易外流的。而这些铁晶之类的法宝原料，若是能在普通法器里面掺上这么三钱两钱的，其威力绝对会大增，就是提升等阶也不是不可能之事，由此他们的身价更加暴涨。而刚才的魁梧汉子，莫非就是结丹期的修士故意压低了气息，假冒是筑基期境界？要知道低阶修士可看不出结丹期修士的深浅。就在所有修士疑神疑鬼之际，瘦高男子在后面三位的示意下，终于再次开口喊道：现在还有没有出灵价在2900以上的？若是没有，这对傀儡兽就归这位兄台所有了。瘦高男子似乎还想把价钱再拉高一些，所以呢，故意的说出这样的话，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可是大厅内的修士谁还敢随便叫价呀？这些人既然能参加这次竞卖会，当然都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们要么是修仙家族的重要人物，要么是筑基大成的修士。可是在疑似结丹期修士的面前，谁又敢惹祸上身呢？并且此位就算不是结丹期的修士，但最起码人家身后肯定是有一位结丹期高人，所以即使再眼馋那傀儡兽的秘密，这些人呢也无人愿做那出头鸟，只能干瞪眼瞅着而已。而那位一开始就针锋相对的怪人，此时同样坐在那里是一言不发，不知道是被这块铁晶给吓住了，还是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灵石。韩立听到铁晶的时候也大感意外，他那位便宜的师傅就是打赌输给了那穷老怪两块铁晶啊。当时看这位师傅一脸郁闷的样子，就知道这种东西肯定是珍贵到了极点。就这样，这对傀儡兽毫无争议地落到了魁梧人的手里。他接过傀儡兽的时候，竟激动的双手有些颤抖了。但这么一来，就越发撩得在场修士的人心里边是奇痒无比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恨不得一把抢过这玩物，好好仔细研究一下其中的奥秘。头戴斗篷的魁梧男子一接过傀儡兽，就立刻离开了座位，向石门走去。但是走到门前的时候，却发现石门被关死了。他使劲的推了两下，石门纹丝没动。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买好了东西还不让人走了吗？这男子的声音阴沉了下来，原本就有些怪异的腔调听了越发的不舒服起来。当然不会了，只要交易会一结束，我们马上打开大门让阁下出去，但是现在却不行。此时说话的不是主持交易会的瘦高男子，而是最左手的说话尖锐的黑衣人。
什么？哪有这道理？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男子恼怒了起来，声音也放大了几分。
很遗憾，这的确是本店的规矩，为的是防止某些不愉快的意外发生所采取的那么一点点措施罢了。阁下不会连这点时间都不能等了吧？
右手黑衣人低哑声音响起，其阴阴森森的感觉令人听了害怕。
哼， 我当然能等下去，难道还怕你不成？我正想看看下面还有什么好东西出现呢。
这个男子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突然呢态度一变，竟大摇大摆的真回去了，这让其他人为之一愣，大感意外，不知道这位打的是什么主意。难道不知道在这里多待上一刻，他自己也就越发的危险吗？此时啊，大多在场的修士都已经看得出来，这个人呢的确是筑基期的境界不假，否则哪儿还会如此的安分呀。但是密电的人似乎一开始就知道魁梧汉子的虚实，并没有丝毫的退让之意。既然这魁梧之人没有走，厅内的静脉会继续开始，但是大多数人的心思都无法回到静脉上了，竟然出现了一两件物品都无人喊价的清冷结局，让那瘦高男子大为尴尬起来。不过这场静脉会也到了尾声，真正压轴的好东西终于开始露面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顶级灵药千年黄金之一株，其他的废话在下就不说了，诸位想来比我更清楚此药草的价值。瘦高男子刚说完此话，一个碧绿色的玉匣出现在手中，然后他装模作样的瞅了修士们一眼之后，见所有人注意力都被他手中的这千年草药吸引住了，才暗自偷喜，又接着说，这株千年草药啊，可是近百年来仅有的几次现世，买回去炼制成灵丹，绝对是诸位突破境界提升法力的最佳机会，所以基价嘛，从500块灵石开始。说完上述话之后，瘦高男子把玉匣盖子抽出，接着竖了起来，冲着修士们一亮，顿时一股浓浓的药香充斥了整个大厅，让修士们又惊又喜。惊的是万万没有想到此次的静脉会竟然会有这样的奇珍异宝出现，喜的是若是能买回去炼药的话，岂不是就像对方说的那样，比什么顶级的法器都强啊，毕竟这提升的可是自身的功法呀，而不是借助外来的外力。因此这瘦高男子一说出了机价之后，立即就有人迫不及待的开口了，1000灵石。第一个开口的修士马上就按着灵草的价格翻了一倍呀，让许多跟在后面想要喊价的人都在心里边气的是破口大骂，但随后呢还是有人继续将其抬高，1200块灵石，1500块，喊价的人一位接着一位，眨眼间的功夫突破到2000大关，而韩立却怔怔的望着桌子上的千年药草，一阵的出神。他开始听到千年药草的时候还不在意，只以为是别的地方也发现了千年药材，但是当瘦高男子把盒中的千年黄金枝一亮的时候，韩立马上就肯定了，这所谓的什么顶级灵药分明就是当初卖给万宝楼的两株灵草中的一株，因为这灵草毕竟是他亲手催熟出来的，他又怎么能认错呢？不过既然这灵草已经在万宝楼里边，那对方怎么处理的，韩立也不会操这份闲心，所以略微发呆了一会儿之后，韩立呢就回过了神，仍然是若无其事的看着众多修士的争抢，听着这些修士们急促的竞拍声音，韩立心中有点得意呀，自己种的东西竟然拍出了这么高的价钱， 这要是回去继续催熟这些灵草的话，那自己岂不成了这修仙界的大富翁了？想到这儿，韩立的嘴角露出了微笑。还有一点就是，毕竟这东西啊出自自己手里，能让别人如此的紧张，把价格抬到这么高，也算是一种修仙者的骄傲吧。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回。